上一次讲到的这个第三十八个就是六祖说的，就是说慧能啊，慧能他是受法于黄梅也好，然后还是说就是说是为那个慧明说法应可也好，还是说就是为印宗说法，这样这个提到这个时候他实际上都是居士身，就是因为有了印宗这样的一个这个梯度，然后他才现了这个出家相啊，才出家相。就二祖就说，他说与居士身受可以受祖位啊，就是佛法不在心相啊，可以知道。然后二祖又说了，从上二十八祖中啊，其实大部分都以居士身受法，就这个事儿啊，在印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一定要现一个什么相啊，在印度的时候没有这种说法，就是一定要现一个出家相或者怎么怎么样哈、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在咱们中国的藏地也是一样的，中国的藏地实际上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有很多也是现居士身。啊，也是现居士，也有这种情况。但是在汉地来说的话，有一些地方呢，他认为的这个传统上来说的话，就是说这个这个正量的事儿，还有说法的这些事儿都是应该由这个出家啊，都是应该由出家人，这是够。但是要知道，这个受祖位，祖来说，并没有这个区分啊，并没有这个区分。
那个现在就说咱有一些人认为有这样认识，啊，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说法，可能有一些意见的啥东西。
有人说的说现在有人有意见说居士说法有意见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来说，就是有的人会对居士说法有异议。第一个来说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在这个马祖的时候，马祖下面84员大将个个都很厉害，所以旁听时他都不用说法，因为有人已经带他做了，已经带他做过了，他只要去踢踢场子去应验人家就很好了。马这个旁听时到处都是去验人，各处去踢场子，如何呀怎么样呢，各个的马祖的那个徒弟的寺庙他大多都逛遍了，跟丹霞禅师也很好啊，庞军师并不现说法身啊，并不，因为在84员大将有的是人就够了，不用着他说了，这是一个。所以说如果他们能够说到了义的地方，能够让人去这个去能够在这有所领悟，那么我们都是顶礼赞叹的。这个如果他能够到这，他即便没有修习那么硬，我认为他也是新心心的心子，也是跟咱们是师兄弟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无缘遇不上吗，找来找去不是找到，还是找到老人这儿，找到齐老师这儿，别的没有遇上啊，对对对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居士说法的这个事，其实啊，他有的人说是居士说法，其实在老人这没有居士不居士，也更没有说过法。老人说啊，谁愿意说开口来？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老人是居士身说法了？
在咱们这儿没问题，就是
对
有一些跟别人说的时间，有人想引进门的时间，他们。
对对对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咱们居士要说法，就是二祖曾经这么说过，你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，咱心中心就是一个活理生莲的法，他每天的2个小时，可能跟僧制的那个是因为不同还是什么原因，但是目前来说的话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在僧团中修心中心的很少，但是依据佛经记载呢，咱就是说末世众生唯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，所以咱修心中心咱没有错，但是咱修心中心碰到的问题，人家别的人没有修，他怎么回答呢？他就是正量道了，但是他没修过这个法，中间的这个做功夫的步骤什么的也不一定好说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咱们也有咱们的理由，咱们这样也有咱们的理由。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来说的话，咱们是啥说法？谁说法了？咱大家在这就是共同讨论，大家是平等的，谈谈对佛经的看法，谈谈对古世大德的看法，这个地方谁都有权利啊，我是这么认为。然后你接着说吧，姚师兄。
反正当然没问题，就是有人一说，然后你们在说啊，那个你们谁传的法，你们老师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居士，肯定那个口语对的，他是居士，我们听着有点不舒服。
对对对。这种情况我们是也是常遇到，你说我有什么辙，我也没有辙，我们这种人正好他远离我们正好，要在里面来学还搅和我们的，何必呢？他有别的那些学去学那些，哪怕是学的我觉得也赞叹，这我们清净了省事了。你他就是他本来就没有眼，他用这个眼去判断，他用这个相去判断，你跟他说啥呢？其实啊很简单，不管是一个人，你出家人在家人也好，你去判断最难判断的时候，就是让你最烦的时候，最六神无主的时候，最疑惑的时候，你拿着这个你去各地去，你去死碰一碰，你去扫一扫，出家在家大和尚小和尚你都去问一问，看看谁中你的鸡， 你到那个地方上，如果他当时能够对你的这个心头之火有所消熄灭，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症的，你就可以向他学。他们都没有碰到过，他们就光看相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都没有地方让你插入，他的水他已经都满过了，你一点你都倒不进去，那咋办呢？那个眼离呗，一般的人像老人就根本就不搭理你，随便说，老人连搭理他们的空都没有。所以老人不是有一首诗吗？舍命一切无助中，
大成那个小成罗汉心，大成那个什么说那个不染衣不剃头
啊，不染衣不剃头，
这是大成不差事。
出家师傅这个正平时马上出来赞叹这种不染衣不剃头的，我认为我们这样互相说就是叫僧赞僧。
其实我们是罗汉，你们是菩萨，所以说罗汉还是
你不要害人。这您是就现出来相，但是他其实他也不在意，他也知道，他说你让他去说，他会认为那个是判断吗？僧相是判断吗？他要是以僧相去判断，他可能也不会学习了。
以僧相的话，
可
能早不
学了也。看一看 YY 上还有什么没有？刚刚是休息时间，这个后面这个六祖又有说，后面六祖又有说这个，世上没有明心药者，你他没有明的，你跟他很难说到这个最究竟的啊，最究竟的这一块呢，就是说的是六祖的得法因缘，得法因缘，因为他这个素食善根成熟，所以得这样的因缘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十八年颠沛流离，极阴养道，就是六祖啊，还用了十八年，那我等是什么人呢？更怎么能够不容易吃苦，不受受磨难，不遭遭谤罢，就随随便便得个便宜呢？所以说心中心呢，心中心这个法门，咱不推自己，咱自己没那么高大上，咱推说心中心这个法门，咱心中心的这个法门为什么高贵，为什么可贵，为什么这么珍贵，就是因为它遭了这么多诽谤，在这么诽谤中萎然不动，这才显示出来咱们心中心的高尚，才显出来心中心的愚尘不忍。所以说冤家一齐到，庄严辞道场，这是二祖说的，我不是不要你这个冤家，或者不高兴你来，我要的就是你过来，你过来就是对我道场最好的庄严，我并不避讳你的说，你越说吧，你越说的越多，心中心越能让人知道。像我就是，我就是知道了争议才知道的心中心，人家说不好，我去看看怎么不好，我一看呀，这很好啊。
现在就不说了。
实际上说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修心中心的人更利落，为啥呢？他都有争议啊，有争议我不管，我坚持修，那种人还更利落。没有影响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说的现在不说了，现在不说了，为啥呢？就是说老人当时的时候，老人在世的时候那个争议很大，现在老人越去世，人家越回过头来越觉得老人说的有道理，因为他去掉了那些细节问题，他究竟遇上的东西越来他还是会觉得有道理，就是他不修心修心他还是认可老人，还是认可老人，就是你老人在世的时候就像个平常人，有平常人的这那这那，他总是不肯，老人这一去世，这个大家就公认了，公认的大德呀，老人是公认的大德呀。为啥呢？因为老人他不染世尘，他说的这个是究竟义，是人心中所需要的。说到这就说到这个昨天好像我们聊过这个禅宗啊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禅宗也一样。那个达摩啊，当时候六度遭人害，那个害的人叫菩提留支啊，菩提留支这个人，对对对，当然也是大德，是那个讲经说法的大德嘛。其实对他来说，他害达摩不是因为嫉妒他，他可能很有想的是，你说的不是正法，所以我要为佛除害，所以我要搞你。为了下了六次毒，而且当时这争论啊、争议啊、斗争很坚固，争论很大，但是诽谤他的人也很多。但是现在我们来看，只看到的达摩斯论流传下来，诽谤的那些言论找不着了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人心之所需啊，人心之所需就是随着这个会沉淀的。那些细枝末节的事都会沉淀，真正的这人类所需要的真理，它会慢慢的沉淀下来。所以老人这根本就不在乎，老人我只管说我的，我才不管你呢。他都懒辩论辩解，他都根本都不辩，微微一笑继续做我的，舍命一切无助中。
那也是，咱们一般老师也是，现在也不怎么说了，今年不怎么说了，去年还以前应该也不停的说。
说哪一个是说哪个？
孟大禅。
啊，说莫教禅，说莫教禅。哎呀，这齐老师这咋会是莫教禅呢？根本都谈不上，那是莫名其妙的都是。
他就天天那样说。
啊，你说的是那个人，我知道。这没法说，没法说。咱修心中心啊，有的人老是怕落入无际啊，莫照啊，冷水泡石头啊，老师就安慰你放心吧，就咱这点定力远着呢。其实啊，从咱们这个理论上来说，咱们是上课的时候是持咒的，是结着手印的，举着手结着手印的，就这种修行方法咋可能落无际啊，不会落无际，咱们心中心不会落无际的，放心吧。看看这个二主接着说的啊，就是说受人供用恭敬供养而不以正法报之，此债何能何时能了？又何况是累欠而不已乎？六祖呢表此法德的因缘呢，就是为后人求道人立宗旨开法眼，正法不堕，全在于此。至于神秀大师呢，他为了能维持门庭，他勉强的受同人的推戴，但是终不敢称六祖，就是说他也和二祖就知道，这个神秀也知道佛法无人情啊，佛法无人情，神秀也知道切莫以世间论断啊，不要以世间论断。还有呢，就是说识字者，就是有人说六祖神奇啊，是这个不识字怎么怎么样。所谓的识字，就是要识他的意，明他的意才是真正的识字啊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认为六祖真的是不识字啊。六祖说不是慧能自治，但是为什么虽然说不是我慧能自己的智，但是为什么他人所不能而六祖足能呢？只有六祖才能呢？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地方，可以知道靠先生是无用耳。看看大家在这还有什么问题。好了，下一个我们就讲般若品了。那这个韦刺史啊，就是就像那个六祖来请意啊，六祖就是说了，总念心，总静心念，总静心念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。二祖说了一个总静心念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就是说到了，我们就单刀直入说智慧，不说别的，说智慧啊。昨天说过的，第一个就是开篇，实际上这个等于正宗分，这才是开始，这个六祖坛经的开始，看他怎么开示大众。然后六祖就说了。这个菩提般若之智啊，这个是世人本自有之的，就是因为你的心迷了，所以不能够自悟，这个时候需要有善知识在旁边给你推敲，给你打家，给你打戒，但是这个也需要你自己啊，你自己肯，所以这个就叫两相着，小鸡在里面啊，母鸡在外面，是导见性，是导见性。应该知道啊，这个鱼不管你是聪明的也好，你是笨的也好，不管你是这个财富五车也好，还是你就是不善于表达也好，这个佛性是本来没有差别的，只是因为迷悟的不同，所以呢才有愚有智，就是这个智慧跟愚就是指的是就是指的是佛法的智慧，就是可以说是正量啊，正量。因为迷悟不同，所以呢正量有差别，所以呢对于这个世界观，你看咱们说法就是世界观呢也就不同，为人处事也就不同，他的判断力、妙观察力也各有不同。那么我今天呢先给你们说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你们得智慧，你们好好的听啊，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二祖有两个解释，我就再说一下啊。这里还没讲到。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，就像那个昨天说的那个和尚，他自己念着念着心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可念不就这样的话，终是说时不保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行，终没有意义。终没有，先是扫掉你那些不对，你要来听法，你先要知道哪个不对，你把那个不对的扫掉，你这样的话，你是空的，你这个杯子是空的，我才好倒东西啊。这就是法器，也像我们要刚开始的时候修行，心还乱着呢，被世间的尘世所扰，这个时候就先把这个打扫掉，先出出得定，出出得定之后再向你说甚深的法，再开会啊，再开会。或者说我们修心中心之前，大家各自的起步不同，有的人是真是什么都不懂，有的人他已经财富五车，还有的人他已经有自己的见解了，这些东西啊都要放下。你学心中心，你能够修心中心，你自然的就是说已经有眼了，我建议这些东西先放下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，这个就叫行起解决，这个就叫行起解决。你放心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天天不复习那个心教，你将来就不会说了，是你的终究是你的，你就扔下了，以后捡起来还是你的，而且捡起来用起来的话更加熟能生巧。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，你修心中心最好你就放下以前的这些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修。所以咱们阿祖说了嘛，就是说你修心中心百座之内，你不要看书，你按祖师的开示你也不要看，为什么呀？就是让你在痴痴傻傻中，你去自己去体悟，体悟那个打坐带给你的不同的力量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老人在这话说的就更直白，老人说越穷越好闹革命。有人说你看我啥都不懂，我来学佛。老人说好好好好好好，你这个好闹革命啊，你越穷越好闹革命。这就是啊，六祖说的六祖，然后六祖开始开始的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啊？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呢就是大智慧到彼岸。这个是需要心行，不在口念啊，不在口念。如果是口念心不行，就如幻如化如露如电。系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。就说这件事终究在行上。说白了还是终究在行上，所以说这个说完了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说完了这个如何是定，如何是会，告诉你一些方法之后，然后就是妙行品第五，这就是禅宗。禅宗就是行，在你行，你这个端茶倒水、口诵回答，时时刻刻都体现出来你的心行，你的这个行在这一点上，心中心不是和禅宗也是一样在规矩吗？哪怕你的知见不正，你就只管行，你只要你行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微妙不思议处，把你的知见都给修正过来了，乃至八心都能够给修正，就怕你不老实，你不老实那没辙。所以有的人是疼啊疼啊，这个心的改变，身体都改变了，那个疼，手疼心累，坐下来跟北京瘫一样，都不想动了，那是啥？累劫的这个习气折腾了你，所以是这个改变，这个身心的都在改变。啊，身心都在改变，就是说你这累劫的习气太重了，所以说乃至于就是改变你的时候，这个身体都会有改变啊，是这样的。累到你都瘫到那了，你还有哪有心思打妄想了？一点也不想了。别人说过那个，以前说过佛经，你高兴的要死，要跟他说再说两句，现在你都懒得说了，先去未来歇息。因为这一歇的当下，其实本来就是。对啊，这个地方五祖有，我这个二祖咱们有说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。但是口说也是心行啊，但是就是心行不切实，才成了口说。今天呢，并口说亦不说，其非更远，是真诚二字学佛的根本。这个说的是另一个层面，这个跟六祖说的又不一样。六祖说你就口说心不行，你就光念，你就装个样子。二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二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口啊，你对于端直的人，他心行端直的人，他真诚的人来说，他口里面说的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啊。所以说这种人的话不妨说，有什么说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你狂禅，你耍嘴皮子，你管别人呢，你想说的你就说，这是你真实所说，你就别在意，你该耍耍，你说耍到什么程度，耍到你的嘴都说不到，你行怎么能行得到啊？这是对于真诚的人来说的。对于那个不真诚的人，他本来就打成两截，那你跟他说啥，那是另外一种人，咱不是那种人，咱也不妨啊。所以说你就端看你自己，端看你自己的心情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别人一开口你也知道别人的心情，因为咱自己是真诚的，咱们是无心的，所以别人开口你能看得出来他是耍啊不耍。所以禅师有一句话叫这个，隔墙见烟便知是火，隔山见烟便知是火，隔墙见脚便知是牛。那个山上隔壁的好多的山上冒烟了，你就知道哇着火了，就说这个就你一开口我就能够判断你啊，隔墙见一只鸟我就知，见一只脚我就知道，隔壁家有一头牛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第二个六祖说的第二个，二祖说的第二个，就是说到本性是佛，离性无佛啊，离性无佛。 离心无佛，离心无别佛，这个地方是关键。离心无别佛，大家千万不要在这再说因地佛、果地佛了。大家多念念这个，多念念这个，这样的慢慢的就进入，就往果地佛上走了。嗯，这才容易入果地佛。这个因地佛是众生本来都是，这个地方才叫因地佛。本性是佛这儿，离性无别佛，这两句斩钉截铁，二祖也是强调这个，就是指人人具足佛性。但是呢，奈何就是人呐、啊，他不信呐、啊，他不信，他就不肯，他死活都不肯，不信故不痛切，随不起用。如富人有宝藏而不开，于贫人无益啊。这个就是二祖痛斥这种人呢、啊。你就这种人还在这分别，还要离开性去说这说那的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嗯，二者就说你这个你跟穷人有什么区别？嗯。你这个性在你身上也浪费了，久久修行啊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！邵师兄有一个问题，听得非常的爽，打坐没有这么爽。不是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邵师兄啊，这分两个，你听得爽可以，又除了听得爽之外，平时你工作生活还很爽吗？假如说平时你工作生活很爽的话，你就不打坐也可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是平时工作真的很爽，你听我说应该不爽，我说是耽误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这些都是很多余的。还有一个打坐，你是没好好打坐，你没灌顶吧？你是不是没灌顶啊？修心中心呐、啊，修心中心的打坐是爽的，它不在于打坐上，它是在于下坐。打坐上是不爽，用打坐上的艰辛的不爽熬下来下坐，甭提有多爽了、啊，爽到你就后悔你自己早咋没做，白活了多少年的你没做。你可能没有打心中心，你可能在打六字明吧，你没灌顶。你没关系，你先修六字明，你坚持修一个月，六字明的效果没那么快，它慢一点，你修一个月坚持不间断，你看看，如果不爽你就别修了，我也不支持你修啊。杨子毅问道，为啥我现在感觉到我摆坐内没啥特别的改变，你要那个改变干啥呀？你这不改变了又奇怪了又这了那的，不改变不是很好吗？平平淡淡本来就是，要啥改变呢？别再抓着挠着了，别管这些，别管这些啊！嗯。
要变化，不是变什么、
嗯、啊？对对对，你慢慢的，杨子毅啊，你慢慢的就变了，你就不再在乎这个变不变了。嗯。你想要个啥改变呢？那是那执着重的人，着相的人，他可不就改变大吗？着相的人改变也大，那个境界来的也大，境界来了又爆炸又什么什么的，他太着相了，不拿这个猛烈的，他没办法粉碎他的着相。你本来不着相就平平淡淡了呗，拉人进啊，好好好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，过现未来三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处就是佛，就是心佛，你先不可得了再说，谭师兄，这样也可以。不可得的时候先不可得了再说，不可得以后再问问你是断灭吗？不断灭吗？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话，就是摩诃是大啊。六祖就说了，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也无方圆大小，也不是金黄赤白，也不是上下长短，也不是嗔，不是嗔，还有逗号呢啊，不是嗔，也不是喜啊。啊，不是嗔也不是喜，大家光注意那个嗔了、啊，我嗔不对了，你喜的时候你早就忘到天边了，早忘到这个喜也不是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打掉是怎么打，你怎么打却这个嗔呢、啊、你先把那个喜打掉啊，这叫也无嗔也无喜啊。就像是说的阿难那个，打却你的清净相，你的清净相都没有了，你何来淫欲，就这样慢慢的不被淫欲所转，淫欲心就没了啊，是这样的。无是无非，没有是没有非，无善无恶啊，没有善没有恶，没有头没有尾。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没有一法可得，自信真空亦复如是。你看刚才说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，不是我说的啊，不可得是六祖说的，看世人妙性本空，无一法可得，自信真空也是如是。就因为没有一法可得，所以才这么妙明，所以这一切的才皆是，一切的都没有离开过你，没有离开过你的如来宝藏，都是你的如来宝藏。 就是佛法是虚空，虚空到这儿，所以佛法妙有也妙有到这儿，它空空的彻，所以它妙有也妙有的尽，一切之所有的外道都在这儿，都容不到它，因为它这里是依法不立的啊，所以它能够容纳一切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总是会有排斥，你多提醒提醒自己，这也是可以的，多提醒提醒自己，你排斥那干啥？你还排斥那么多，你干嘛要排斥它？就那个不是，它也是你的自信显现。善知识，不要说我说空了便着那个空啊，第一个先不要着那个空啊，第一个先不要着那个空，如果就是光要一个空空空，这个就是落断灭了，它就是着空。这个六祖说话它很通俗，它不说断灭，它说着空啊，第一末着空，着空实际上就是断灭了。为啥呢？它把空跟有放分成了两个，不是有当体是空，它是认为有之外别有一个空，我现在心不空，你看看我现在心不空，他不知道这个有，你不要理这个有，你当下就是空了，你并不需要另外找一个空。我现在心不清净，我有妄念，我有妄念，实际上你不知道，你这个有妄念很正常，你只要念咒就行了，你只管念咒，咒语跟妄念是同时的，咒语跟妄念，咒语念不起来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妄念也提不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让你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啊，是这样的。咒语念不起来，一般是可能是平时的，有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得到，这个可能打气的人就容易，打气的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念咒就念不出来了，着急的要死，就念不出来，为啥呢？他那个时候提不起来了，他那个时候咒语妄念都提不动啊，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对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是应该安然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，安然入定，他就觉得很神奇，这安然入定咋做得到？这个时候要我通俗的说法就是，你就看着就行了，你就在那待到那儿，待到那儿行不行啊？待到那儿，这是对于打气打久的人说的，他不习惯这样。如果空心静坐，即着无际空，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咱说过的啊，空心静坐，即着无际空，幸亏咱们不是，所以你放心，咱修心中心，你不要害怕落无际理，不可能，咱们那个有手印有咒语，咱平时的话都一直是开放的心态，一直在接人处物，咋可能冷水泡石头？黑山背后按照齐老师说，你是老几啊，你落到那儿去，那得多高的禅定水平啊，咱达不到，所以放心吧，别害怕落空，别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害怕的不得了，不要不要啊，那是正常的很，不会落入无际空的，所以不要总担心落入无际空，不可，这是我括号里写的啊。下面看他接着说，善事善知识，世界虚空能够包含万物的色相啊，星河就是日月星辰，山河大地啊，还是泉源，还是宫殿，草木丛林，还是一切的善的也好，就是好人坏人也好，就是坏法邪法善法也好，天堂地狱也好，一切大海也好，包括须弥柱山，总在空中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空妙有，真空妙有，这空到啥程度？空到一切都在这里，一切都在这里啊！就虚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佛性它有如虚空的地方啊。但是虚空它是空，它是枯寂的空，我们是妙灵真空，我们是随时可以用的。别人叫你端茶，你就能够递得过去啊；别人叫你喝水，你就能够喝得了；别人应你一声，你就会 A。所以我们这个妙明是，我们这个空跟虚空是不同的，虚空是断灭，但是我们是妙明虚空，妙明空，善知识，自信能够能含万法，这就是大，自信能含万法，这就说的是刚开始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自信能含万法，这个就是摩诃啊，摩诃万法都在你们助人的性中啊，万法没有离开助人的，助人的性就是你们啊，在座的各位就是指的是这个助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见到一切人的善与恶都是不取不舍，大家可以注意这句话，别取他别舍他，这不就完了，也不要染着，他是他我是我，别理他，这就是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即名是大，故曰般若啊，故曰摩诃啊，摩诃这就是大，摩诃到什么程度啊？摩诃到这个大到容量到什么？容纳到你自己有毛病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接受，咱慢慢改，咱接受了，咱慢慢改啊，这就行了啊，容纳到这儿，很多修行人就是在这儿过不去，自己的这些东西过不去啊，过不去。好，接着往下走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往下走，我这一小段一小段的说，说完了我就会看看歪歪。迷人的善知识啊，迷人他是用嘴说，但是智者他不说，他是心行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他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， 这样的人呢，一辈子也不能跟他说啊，这种人是有邪见的人。他这个其实这个邪见怎么说呢，要我说的话，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这种人还是有救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不留恋世尘，他不留恋世尘，这种人有救。但是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自称为大，他都已经大过了，你跟他说啥？这种人你自己先脚底抹油，你自己溜了就算了。所以见到这种人，我一般我就是我先躲，我躲得比谁都快。这种人你跟他说，因为他自己已经他充满了他自己的那个大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啊，用计寥寥分明。就是心量广大，这个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说个大已经是多余了，已经是多余了。咱说个大，实际上是还是小了。啊，它是遍周法界的。什么是法界啊？法界是无边无际的，无边无际也给你周遍过去了，啊，也给你周遍过去了。用的时候寥寥分明，应用的时候遍知一切。什么叫寥寥分明？寥寥分明就是不起一念，这个是用；用的时候就是无用。啊，这个应用遍知一切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来去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啊，所以大家要是不懂，觉得这个很高深，那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就是什么？你听了什么法能够让你觉得舒坦，来去自由，能够让你觉得你的心呐、啊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，让你觉得你的心没有障碍的感觉，这个法就是佛法，这个法就是正法啊！你可以这样去听。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来的，我们听老人说法特别舒坦，当下就是的，很高兴，很欢喜。当然听完了回去就不行啊，所以要修法。我们这么修就是被老人这样勾牵过来的，勾牵过来的。就是少师兄说的呀，现在听得特别爽，你能不能这一直爽呢？你回去也爽啊。我们都是知道回去也不爽，所以知道自己修行上有差，所以这样来修的心中心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 YY 上还有啥没有啊 ？YY 上没有。好，好了，咱再接着往下走。一切的般若智，这就是般若，这就说到了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时候说到了这个般若，还是这儿，你那个心有解脱的那种根性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智慧，那个就是智慧。你的心觉得轻松，觉得有解脱之相，有那种的超然忘记了这些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是根据什么样的因缘，你到了这儿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般若的体现。啊，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法，或者你看经教，或者很简单，你就去佛教的寺院那儿，你去拜一拜，你拜拜之后，这个寺院就给你这种感觉，说明这个寺院实际上是有正法的。嗯，他到了这儿，他就在这坐着，他就忘了世尘了。嗯，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会意。这个叫真性自用啊，般若智都是从自性而生的，不要错用意啊，不要错用意。这就叫自性自用，真性自用。实际上你一用意啊就已经是错了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不行小道。不要就是说天天的说空而心中不修此行。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这个终不可得不是指的是佛法中的了不可得的意思。这个终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你终不能得到宝藏。啊，这啥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国王啊，这个也是，你比如说佛当时就说过，佛说的话，佛为什么让阿难去说这个你在什么处看到我的清净像啊？昨天我们讲到这儿了，就是佛说你看，比如说吧，你现在是有淫欲了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淫欲解决掉，但是呢我们要擒贼先要擒王，对吧？你擒贼先要擒王，你把这个王擒住了，擒住了之后你不就好擒这个贼了吗？所以我要问你，你在什么处看到了我的清净啊？你先说这个，先说这个，这就是回到了这个七番显见两种根本啊，两种根本，七处真心两种根本啊，十番显见就说到了这儿。嗯，所以说我们的心啊，就是心王，这个如来宝藏阿赖耶识，这个心归根结底的这个心，这是一个王。但是呢我们王下面有很多的兵，这就涉及到这个善心所和这个不善心所啊，还有无忌等等等等，这个白法明门论有具体的介绍。那么你作为一个王，你用兵打仗，你要是善用的话就很好，那就能够解脱，最终出尘。你要是不善会怎么样呢？不善到什么程度？下地狱，会轮回无休止，会让你做恶事，会让你杀人越货等等等等这些啊，会让你的心不安到什么程度？不安到像慧可一样日夜睡不着觉啊，这就是不善。所以端看于你善不善用。那么你呢，你假如说你是只是说你不用它，你就是凡人，你这样的话你自称是国王，你还是没有统帅到这一国呀。所以说呢，这样就不是我的弟子。所以最关键的是靠你去行，你真正的领会了它，你一定会去行。你没有领会它的时候，你就只是说是说，做是做，打成了两截。
是吧？吸量大是量，是不是充量滋养？
不是的，它是容量的意思，容量啊，容量。这个容量大，容量大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容量，杯子有杯子的容量，山河有这个大海有大海的容量。但是呢，心量要大到什么呢？容量到一切的这个容量，大到什么呢？大到当然就是心不可得呀。
心要容大。
对对对对，心要广大，嗯嗯嗯，对对对，嗯，心量大是不行小道，不行小道。嗯。
这个实验是本来广大，不是我要广大。
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本来当然是本来广大，但是人呢都难做到本来广大，所以不妨提醒自己广大一下啊，提醒自己广大一下。这个所以说心量大是祖师落草啊，是祖师落草。对对对，本来我说这个多余，所以说你这听着我说法爽，那说明你这个地方确实对。说到这儿，嗯嗯，就是心量大广大这个地方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它难免会有这个，你提醒自己，就是这个不容，你是不容，就是透不过，你是透不过，实际上你这一转，你有啥透过透不过的，根本就没个透不过透不过，这不就透过了吗？啊，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到那个烦恼，自己的烦恼接受不了，我为什么还有烦恼呢？我修了法就应该没有烦恼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其实修完了心中心的人，你看看，那昨天的我们那个同屋的还说，你修了心中心的夫妻怎么还这样？一堆事儿一堆事儿，虽然是一堆事儿，他吃饭吃的照样香，他睡觉睡的照样香，其实对他来说没啥妨碍。但是你一看，外人一看，还是一堆事儿一堆事儿，为啥呢？因为他容得下这一堆事儿。他容得下好事，他容得下坏事，他容得下世间会有不好的结果，他都容得下。他真的这样无情的话，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好和不好了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存在顺境和逆境了。顺境逆境关键它在于你的心有选择，你干嘛要选择呀？这所以说锻炼你自己，不要乱怨别人。对，你别以为那个夫妻和睦的就是好事，吵个架就不好事了，那是你自己有个好不好在。或者有人就认为一定要家庭美满，毕竟各自有各自的缘分嘛，你放手就行了，各自有各自的缘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说修了心中心怎么样？他肯接受恶了，那个恶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恶，无所谓，啥恶不恶的？你这一转身，你再看那个恶，不知道好到哪去呢？只是你不习惯过另外一种生活，一过不知道好到哪去。你就笑我。
想到这个
什么？对
对。好像是
谁？
诸葛亮。
啊，诸葛亮。
诸葛亮就说，人家说，那像你这么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神算呢，为什么你老婆，你娶一个老婆怎么那么怕她呢？只有我可以容忍的。
所以啊，哪有坏事啊？有的师兄就是被老婆说几句都受不了了，非要走不可，这不离开就不行。前一晚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就是自己断掉，为啥？因为老婆骂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得了肠胃炎，就一定要离开。离开到什么程度？自己为了修心中心，不惜一切代价找个地方去进修。老婆离开，然后家里还有90岁的老母也一样离开，挥泪而去。我说我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很担心你，这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修，我非常担心你能不能修下来。所以说你再看古代的哲学家，哪一个没有一个凶老婆呀？这老婆一凶一凶，凶到就是凶到他苦难之极，所以他只好思索自己的就是出路到底在哪儿。所以哪一个背后的哲学家后面都有一个凶恶的老婆。说到这，说到那个圣人，哪一个圣人他背后都是沟沟坎坎。